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第十四章。以西结书第十四章，他说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啊，我们啊，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到说，十四章是以色列的长老到这个以西结这个地方来，最主要就是来求问一些事情。那这句话我想好像也似曾相识，在第八章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到我们也提过，就是当时如果你给他注意看，他是犹大的长老啊，也就是说在第八章的时候是犹大的长老来求问南国，然后第十四章是北国以色列的长老这时候来求问。他说坐在他的面前来求问的时候，然后啊，我想他们是带着一个啊，这个啊，想要来知道说将来在耶路撒冷啊会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情况啊。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西结当时已经跟这些人已经被掳到巴比伦，那这个北国是被先被掳的，但是北国的这些啊这个长老们，他们也是对这个啊以色列将来是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他们蛮感兴趣的，他们也要知道说神到底你的旨意在哪个地方。所以啊，当他们来求问的时候啊，从第二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啊这个以西结，他说：人子啊，这些人已经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罪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什么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呢？啊，所以我们看到十四章第啊三节这个地方啊，当以色列的长老来求问的时候，神居然讲了这句话，说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所以第十四章说实在看起来会让我们毛骨悚然。也就是说，当你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的时候，神居然回答你说：“我岂能丝毫被你们求问呢？”就说神不会回答的了，神不理你们了。神等一下回答你，听了以后，你会觉得说：“哎呀，实在是什么让令人害怕，令人担心。”因为这些人啊，他们是要来什么？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的旨意。他们很一个迫切的心。他们虽然啊想要来知道以色列啊这个耶路撒冷将来怎么样，但是上帝却不理他们了。那不理他们原因，我相信啊，你们一看就知道了，啊，他说他把什么？他把假神接到心里，然后呢，然后把罪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也就是什么，在他的心里面有一个假神，在他的面前，所以你可以看到 heart， 也可以看到 face 啊，在他们的啊这个脚前啊，他这个放在面前有一个绊脚石啊。那这件事情哈，也让我们觉得说，其实啊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了啊，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其实他们想要问的一个东西哈，就是什么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会来问呢？我们先来想想看，因为当时有一些假先知说了一些话，就是说啊，你们会平安呐、啊，或者一些不好的先知说了一些话，他们已经知道这些假先知他们的话哈，其实怎么讲不值得相信的。那他们想要来问这个啊以西结说，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啊，但是神在这个地方啊不回答他。那我们可以来看看说，其实在历史上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啊，包括我们也是常常会这样子。当我们有假神在我们心里，当我们有陷于罪的绊脚石在我们脸前的时候，那这些事情都没办法了哈、啊、神都不会回答，神也不理我们。那我们来看说啊，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哈、啊、有类似这样子的情形，大概有哪一些，我们一起来看啊，撒母耳上十四章二十四节好吗？我们看一下这个撒母耳上啊，这个十四章，撒母耳是上十四章的时候，扫罗当时哈、啊、想要去攻打非利士人，那扫罗在二十四节的时候啊，扫罗就叫百姓起来，他起了一个誓，他说今天晚上哈、啊，如果我们等不到啊，像这个敌人报了仇，吃什么啊？那今天晚上我们要吃什么，我们就什么，我们就必受到咒诅。意思也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晚上我们不吃饭了，我们要禁食了啊。那他下了这个誓言以后啊，然后我们去看到第三十六节跟三十七节啊，同样是撒母耳上三十六跟三十七。啊，你看三十六这个地方啊，这个这个扫罗说，我们不如到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啊，抢掠他们，直到天亮，不留他们一个人。众民说，那你看怎么样就去行好了。那祭司说，我们当亲近神，然后什么？然后扫罗啊，就去开始啊求问神。然后你看第三十七节的最后几个字，他说什么？他说今天，他说这日神没有回答他。所以扫罗也是曾经干过这种事， 因为扫罗他一心一意想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他来求问神，所以神不回答他啊。那我们啊可以看到说，当神不回答他以后，他又做了什么事呢？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啊，因为什么？因为他刚才不是我们讲了他什么？他说今天晚上禁食吗？神如果不说话，我们就什么就都不吃饭吗？哈，然后啊，我们来看，当然那时候什么，神赐蜂蜜，对不对？然后在路上啊的时候，他的儿子啊，这个啊，他儿子约拿丹哈就吃了蜂蜜。然后在第41节的时候，他什么，扫罗还不甘心，他就去抽签，结果真的抽签这个约拿丹，结果约拿丹吃了什么？吃了蜜啊！所以你看43节啊，在那个地方他也是说啊，这个约拿丹就说，我实在是拿了手上的蜜啊，用杖啊那个杖头沾了一点蜜，尝了一点，他说我这样就死了吗？啊，很多人还替这个约拿丹说话，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其实神在这件事情上面也让我们看到，其实扫罗哈，他一心一意想要做一件事情，然后他就来求问神，神不会回答的。今天我们也常常是干这种事哈、啊。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撒母耳上28章啊，我们就又继续翻到28章哈、啊。我们翻到撒母耳上28章，我们看另外一个故事啊，也是一样啊，上帝啊不回答，那扫罗又做了一些什么啊荒唐的事情呢？啊，28章的时候啊，扫罗这时候啊又要去攻打敌人啊，然后什么？然后他的这个仆人跟他说啊，你最好要去求问神啊。那这个他就说好吧，那我就去求问神啊。那这时候啊，他去求问神的时候啊，这个28章哈、啊，我们看一下28章第6节啊，28章第6节啊，他扫罗怎么讲呢？扫罗说他看见非利士人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战。然后第6节，扫罗求问耶和华神。耶和华却不借着梦、巫灵或者是先知回答他，可见神不是不直接回答，连间接回答都不要，也不让他做梦，也没有借着巫灵或者借着先知来回答他。那扫罗接下来怎么办呢？我们看第7节啊，第7节的地方，扫罗就吩咐臣仆说：“哎，你去什么找一个什么交鬼的妇人。”所以你看，扫罗神不回答他，他去什么找一个交鬼的，然后他找了交鬼了以后呢？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第14节啊，这个交鬼说哦，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啊，这个老人哈、啊，从啊地上上来啊，有一个神从地上上来。14节，他说他怎么样形状呢？然后他就说哦，有一个人身穿长衣，扫罗就知道这是撒母耳了啊。那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并不是这个女巫哈、啊、把撒母耳从这个死里面让他叫上来，而是什么？而是神借着这件事情啊。那15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啊，这个。撒母耳啊，就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招我上来呢？”哈、啊，然后在第16节的地方哈、啊，我们看一下啊，16节的地方，他说：“我因为我很急了，然后什么？然后很多时候上帝什么也离开我了，不再借着先知或梦啊回答我啊。”所以这个撒母耳16节，撒母耳就回答他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了。”所以常常啊，我们啊也是一样啊，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啊来求问神啊。那有些时候我们怎么讲，生命到撞墙的时候哈、啊，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啊。那我们虽然是专心寻求神呐、啊，就好像这些长老，美其名是专心来找这个以西结，但说实在他啊。这个啊，扫罗哈、啊、也是专心寻求神，美其名是专心寻求神，但他其实他在寻找他的王位啊。那这些长老说实在，他要来什么？来求问以西结，但是他心中还有很多的假神啊。那他有假神的时候啊，他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神就不回答他啊。神不止不回答他，你接下去看哈、啊，神还用什么？还用这个错误的方式哈、啊、来误导他们哈、啊。其实神最主要并不是说不爱我们，神最主要是让我们看见哈，这个我们求的哈，说实在哈，都是没有什么紧紧的抓住，没有紧紧的抓住神。那如果你看这个啊，在旧约的时候，不管在马太福音26章哈，我们就不用翻啊，或者是马可福音11章那个地方，记不记得啊？他说啊，这个殿3日。啊，被毁了以后3日还要再重建起来，那这个法利赛人跟祭司就要问他耶稣什么，耶稣就不回答他哈、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在新约的时候，耶稣也有机会他，他也有时候他不回答人在他面前所求问的哈、啊。 那我想啊，这个以西结书第十四章啊，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我岂能丝毫被他求问？也就是说，神其实不是我们能够什么，我们能够来动摇他的手。但是你千万要记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假神在他心里，还有什么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眼这个面前。如果我们真心的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寻求的话哈，我相信神会给我们什么正确的答案哈，我相信神会给我们正确的答案哈。有些时候我们找不到答案，然后我们就什么退而求其次，去找什么，去找假先知，或者像扫罗一样去找什么，去找女巫哈。那其实我们找不到神哈，最主要的原因哈，就是因为什么？因为自己，因为我们自己什么心怀恶意，或者是我们自己心中啊有偶像啊。其实人如果真心要寻找一件东西的话，其实人如果真心要一件东西的话，他就一定得得到啊。意思就是说，如果人啊在真心要寻找一件错误的东西，其实人是在骗自己啊。人就是什么把上帝当成工具，因为他定义要把假神接到心里面啊。那我想在这个地方啊，也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神一直啊告诉我们说什么，他是什么，我们要嫁给他啊。那如果说我们啊这个啊怎么讲，就好像跑去跟啊一个啊异性的，我们跟他说什么，跟他求婚，但是反过来哈，在这个跟他求婚之前哈，我们已经向另外一个求婚的。那这样子的话，我相信就好像在这个地方，我们心中有一个假神了，我们已经不圣洁了。那我们心中已经有另外有这个属灵上的外遇，那我们又要来怎么讲啊？来求问神，这就等于是什么？把神当作是什么欺骗的工具？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想啊，神啊不会啊回答我们的。神可能有些时候也会照着我们心中所想的，然后照着我们的欲望，然后我们去做我们自己做的事情啊。所以他们说实在是非常悖逆的哈。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啊。那继续往下看第四节，他说：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稣。啊，主耶和华如此说，他说以色列人啊，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哈、啊，这句话总共讲了四次。如果你注意看，他总共讲了四次啊。但是这一次的时候，耶和华说话了，他怎么说？他说什么？以色列家的人，其实就是在指我们信主的人，他不是在指那些非基督徒，他是在指这些神的子民啊。所以他现在强调的啊，他把以色列家的人你把它画起来，因为等一下你会看到以色列家的人啊又讲了四五次啊。好，他说以色列家的人就是指着信主的人，他说凡，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心中有假神的话，然后我们心中啊有这个绊脚石的话，那我们肯定什么？我们肯定没办法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祷告祷告祷告，为什么神不垂听我们？可见什么？我们心中还有一些罪，我们还有一些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些绊脚石。然后他这边除了讲这两种之外啊，这个他说一个假神，一个绊脚石，罪的绊脚石。第三个他又说又救了先知来的，也就是说什么？就是更离谱了。你明明知道啊，你自己心中有罪又有绊脚石，那你还来问干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又救了先知，也就是说，那你还找了先知来到神的面前，那你到底想要什么嘛？最主要，人其实是什么？人其实是想要什么？找自己的答案啊。所以他这边说又救了先知，其实就是说你又要去问以西结干什么？你们不是已经什么有假神？你们不是已经有绊脚石了吗？啊，其实啊，人哈、啊、想什么我们就得什么啊。有一句话说你什么？你求人得人呐、啊，啊，意思就是说人的意志力哈、啊、强到一个程度，上帝也没办法左右你的哈、啊。那你既然啊有这样子的这个啊，你在热恋当中了哈。啊好，那你还来求问神说我到底是不是应该嫁给他？其实有些时候在这种情形你就不必问了啊，就好像说你想要一个工作，那已经很想去了，那你还来问什么啊？或者是说你已经啊想要赚钱，那在这个中间那你还来问啊？所以这好像就是把神当作一个是求问什么名牌这样子哈、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那你又找先知来问，就其实就没有必要的哈、啊。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情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也就是说你心中有假神，也就是说你心中已经 想要嫁给这个人，或想要娶这个人，或者想要赚这些钱，或者想要这份工作，那你来问的话，我就把这个东西再交给你啊。所以你看，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神这一章哈，有时候看起来对我们是很大的警醒哈。他说他必按众多的假神回答他，也就是说你心中想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吧。哈，那其实你看小字哈，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必按他所拜的许多假神什么的罪来报应他。所以你把那个罪来报应他，把它画起来。其实重要的哈，并不是说神故意把说我们明明要做错事的，他还把那个错的道路指示给你，那是因为什么？人不要悔改嘛，所以神拿你没办法。神既然拿我没办法的话，神就什么用这些罪来报应他，对不对？好，就说你做了，那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啊。所以今天的信息哈，说实在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信息哈。所以你看哈，也就是说常常我们也是在这边想说啊，这件事情啊，这个我就这样子去做吧，啊，等到这个以后再说吧哈。所以第五节他就说，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抓住他，那个心事哈，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暗中的罪。就说人的心思意念，你有一个心事，你一直想要做这件事，所以他就用这件心思把你给抓住了。上帝用这件事情把你给抓住了，并不是说上帝不要把你当头棒喝，叫你回转，等一下你就会看到他叫你回转，而是说已经讲了好久了，你没办法，你还回来问啊。所以今天的信息非常非常的严厉啊。他说什么？他说必在这心事来抓住他啊。这个啊，他说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生疏，所以目的就是什么？我们的目的就是借着那一件事情啊，我们要什么？我们想离开神，然后又想回来问神到底怎么一回事啊。所以常常要记得，说实在，没有什么比我们信靠主哈，更能够得到神的答案哈。所以我想啊，信靠主是最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好，那我们来看第六节，他说，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的偶像。所以上帝这么说没有错，但是其实哈，他还是一样要我们怎么回头离开偶像。然后他说什么？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生之事啊，他还是一样啊，就是告诉我们说，除非我们走投无路了哈。说实在啊，说实在，我们说实在啊，真的是就像扫罗一样哈，他啊，这个很想去做这件事，但是常常哈，我们也知道，就像这个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了，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列王记上》22章哈，我们来看《列王记上》22章，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哈，就是这个亚哈王，啊，《列王记上》22章哈，《列王记》啊，我翻一下哈，啊，《列王记上》22章。啊，那时候啊，这个南国的这个王叫约沙法，北国的王叫做这个亚哈，所以南国的王对北国的王说，这件事情哈，他们要去打亚兰嘛，对不对？好，22章，我们先看第五节，啊，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去求问耶和华，然后呢，然后这个亚哈王第六节，于是以色列的王就是亚哈哈，招聚先知约有400个人，可见哈，他去找谁？他去找400个假先知，你看，就是说他摆明的，他就是什么，就是要去打仗啊。那人家南国的约沙法王他是好王，跟他讲说你要去问问上帝，哎，然后他就偏偏去找一个400个这个假先知，这个不是找这个400个假先知啊，不，这个不止如此哈。然后呢，然后这个我们看这个啊，第13节啊，啊，对不起，在这个啊。第12节他说，所有的先知也这么说，然后可以上这个啊，上去啊，你必然得胜啊。但是说他很想打仗嘛，他就是要听那得胜的那一部分的信息哈。那个第13节的时候，有一个使者跟他说哈，你要去找一个叫做什么米该亚。哎，啊，这个米该亚哈，要去之前，有人就跟他说哈，哎，你一定要向这个啊亚哈王说什么，说吉言，也就是好的话，哎，那他说什么？他说，我一定跟他说，上帝跟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但是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那个亚哈王就跟他说，哎，那到底我可不可以去打？然后这个他就说，你可以上去，也必然得胜。哇，我的天哪，这个什么，这个米该亚居然跟也讲这种假话。但是这个什么，这个啊亚哈 王说实在很聪明，他就说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你看十六节，他说你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你才要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你看那个亚哈哈，他明明知道说不能打，然后别人也是说假话，但是他还有那种什么敏感度，他知道他讲假话，他还不是说哦自己，其实他是什么为自己什么。要来辩护了哈，然后这时候那个这个米该亚他真的说，他是说什么？十七节你看哈，他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他说耶和华说，这民没有牧人，他们可以平平安的各家各归回家去。也就是说，其实你不要去打仗了，这件事情不是神所允许的。但是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一生当中哈，我们真的是啊，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哦，我们。现实的事情我们无法面对，所以我们其实信仰是摆一边的、啊、然后哈、哦、那些现实的东西哈、啊、我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求问求问，但是还是喜欢听啊这个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的事情哈、啊、就是说他想去打仗他就真的去打仗了嘛哈、啊、好，然后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他第七节开始哈、啊、我们看第七节啊，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什么扫罗王，我们也看到亚哈王，说实在都是跟我们做一样的事情哈、啊、好，我们再回来看以西结书啊，这个第十四章第七节，他这时候他说因为以色列家的人或者在以色列中寄居的人，这时候又扩大了，本来是所有信主的人对不对，现在还说什么在这个地方寄居的啊，连寄居的也算在内了啊，所以神等一下要这个来审判这个耶路撒冷哈、啊，通通包括在内。所以他说凡啊凡，你把它画起来，也就是这两个以色列家跟寄居的外人都包括。然后还是一样讲到假神，还是一样他说，然后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哈、啊，就是说他在这个时候他就是特别的哈、啊，要找到一件事情哈、啊。你看你把它画起来，他就是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为自己的事求问我。你把它画起来，因为前面那一部分他没有讲到说为自己的事求问我，现在终于把这句话，上帝把我们心里的话给他挑出来了。其实说根究底就是为自己的事来求问耶和华。前面都好像说哦，我想知道说耶路撒冷那边怎么样，我想知道其他的怎么样，但是其实还是心中的为自己的事。他说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他说我必向那人变脸。你把它画起来，变脸，神变脸了哇！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哎，这个他生气了所以他变脸了、啊、其实那个变脸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他 set his face against， 也就是说上帝把他的脸摆在一个什么跟你反对的一个方式哈、啊，跟你反对的一个方式哈、啊，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必向那人变脸哈、啊，然后他说使他做了警戒哈、啊，笑谈哈、啊，然后什么，然后这个令人惊骇哈、啊，那这个我们看第八节哈、啊，他说使他做了警戒笑谈哈、啊，然后呢令人惊骇。其实啊，你如果看原文的话，他说警戒是什么？是 sign 哈、啊，然后呢笑谈是 provis， 就是说警戒只是一个标志哈、啊。那其实上帝是要让他们怎么让他们遭到惩罚，然后变成别人惊骇，也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那个 sign 就变成警戒了，也就是说上帝要借着我们让别人来警醒，上帝要借着来我们被神来这个啊惩罚啊审判，然后让别人能够警戒，或者是让别人来笑我们哈、啊、他说什么，他说笑谈哈、啊、他说笑谈，也就是说从另外一个句话讲，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啊上帝是什么？上帝是把他们的心导入一个错误的中间。那你要知道哦，其实神还是一样希望我们悔改，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心中有假神，那我们心前面有罪的绊脚石，所以我们自己问题永远出在我们自己。其实神不是要把我们导入错误的这个路上，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啊，先知啊，这个啊，这个在这个时候哈、啊，我们也知道啊，有些时候我们是什么讲啊，这个我们人哈、啊、种什么就收什么，人想要听什么，那心中自己会去 screen， 会去选择性的听自己想听的部分哈、啊，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啊，其实啊求神再一次检查我们的内心了哈、啊、让我们内心看到啊什么是我们心中所有的假神。那你会觉得说，那其实我们心中我们又不拜偶像，我们没有假神。 但是话又说回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假神，因为如果我们灰心丧志啊，其实那个灰心丧志就是我们的假神。如果我们口说负面的话，其实说啊这个没有用的啦，其实这也是什么？这也是什么？假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其实都是一样。我们说这个人没有，然后他又回来祷告神说：“神啊，你有什么作为？”神说：“我有什么作为呢？你都已经什么？你都已经啊没有这样子的啊这个，你都已经灰心丧志了。那这件事情啊，你怎么样能够啊在你的生命当中成长呢？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绝望也好，灰心也好，负面的思想也好，这些，那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什么？骄傲。我想我们人身上都有一个骄傲，其实我们都是在骄傲跟谦卑当中徘徊。啊，有些时候我们认为说，哦，很谦卑，其实是选择性的谦卑。有些时候某些事情我们会很骄傲，所以这些事情哈，我们就阻挡了，就变成我们阻挡跟神之间的交通，好不好？好，所以他就说啊、嗯，这个啊、接下去他就说什么？他说我要将他从我的民中剪除。那我刚才跟大家讲到，剪除就是什么？上帝要让我们从这个啊、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导入一个，把我们的心哈，这个剪除的意思就是说，导入一个错误的地方，然后再把我们给什么剪掉这样子哈，这个意思哈。他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不好？好，然后我们看第九节开始，第九节开始他又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哈，他说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我也必向他伸手啊。这个地方的先知哈，第九节的先知并不代表是假先知，也有可能指先真的先知哈。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是真的先知的话，但如果你被迷惑，那说出一句假的预言的话，哈，说出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他说这个任是任凭啊，哈，也就是说，我们做先知，真的先知的话，你也要非常的小心啊，不要随随便便的说什么，说神没有给的话，因为那样子的话就是什么，我们受了迷惑。那受什么迷惑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很喜欢听这句话嘛，啊，或者是说我们故意讲一些啊，为了让这个人悔改，所以我们讲一些错误的话啊，哦，预言你会怎么样怎么样，这些东西哈，都是什么，都是神所不允许的啊。也就是说，神说什么你就说什么，说对，说好话也不对，说坏话也不对哈。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米该亚。对不对？跟亚哈王，对不对？他说你上帝都要说吉言，他就说吉言。他说那你要说错的吗？也不对。他是跟他讲说，神说什么你就说什么。结果你看，上帝有没有跟他说你去打不打？没有。上帝跟他说什么？你看他，上帝跟他说牧他的那个什么，他的这个啊、这个羊群当中都没有牧人。他只是跟他讲这样子，所以是神实在的话哈。所以他说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说我也必向他伸手。那这个伸手的意思也就是说啊，神也会给他一个错误判断的心。所以先知也是一样，当我们的心被迷惑的话，神也会让我们嘴巴说出错误的话啊。那在这个时候啊，最主要就是说啊，他说什么？他说啊，也要将他从我民中以色列中除灭。刚才是除灭百姓，现在是除灭什么？这位先知啊。所以我们做神的仆人也要非常小心，不能随随便便怎么被迷惑说错话啊。好，那我们看第十节，他说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先知的罪孽啊。所以这些先知如果说迷惑啊，不被迷惑说一句预言，那神要伸手，那这个先知所受的罪孽跟他们什么悖逆的罪是相同的。有些时候你会注意看的话，你会说这安费尔嘛，因为这个先知我相信他什么，他也是非常什么，他也不是像那些人说什么有假神啊，有什么啊这个有罪啦，绊脚石啦，做错事啦，不合乎神的旨意，他们都没有。他们唯一做错的就是什么，被迷惑说了一句假这个预言，也就是说神没有说的话。所以神在这边跟他说，你们这些先知哈，说错话的哈，跟什么，也就是说你们这些做牧师的哈，跟那些在外面哈杀人放火的人哈是一样的罪。他是跟他说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也就是先知的罪孽。那这些先知的罪孽呢，你看他说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一样哈，你把它画起来都是一样，所以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哈。这个传道人所这个被这个 所担当的哈这些东西哈，跟这个啊一般会有所受的罪孽哈，其实都是一样的啊，其实都是一样，所以非常非常小心哈。好，那我们啊继续也看这个啊第啊十一节啊十一节啊，他在这边就告诉我们说，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然后呢，然后离开我，不再因各样的事啊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啊。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啊那个不管是真先知也好，假先知也好，不管是米该亚也好，或者那四百个假先知也好，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求问的人哈，跟说话的人哈，跟被求问的人哈，就是说人家来问我们的，然后我们跟他说话，其实这两个哈，如果不对的话哈，所犯的罪都是一样的哈，所犯的罪都是一样。那常常哈，我想啊，我们的心中哈，都会什么，都会怪罪别人了哈。那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哈，我们哈来看撒母耳下24章好不好？撒母耳下24章。啊，在这个撒母耳下24章，我们看撒母耳下24章。好，当时哈，这个大卫哈，他那时候正是什么意气风发哈，撒母耳下啊24章的时候哈，他哈去点数了百姓，记不记得这件事哈？你看24章第1节哈，他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或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点数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这个地方哈，你把它画起来，就是说耶和华什么激动大卫哈，24章哈，撒母耳下24章。那我们翻到历代志哈，我们翻到历代志上21章。我想我们都记得这件事情哈。我们看历代志上21章，他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哎，你一看，哎，不一样了，因为撒母耳下24章讲到什么？是耶和华神，对不对？然后历代志上啊21章，他是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点数百姓。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到底是神去激动，还是撒旦去激动大卫去点数百姓？有些时候我们看完了以后，我们如果是大卫的啊，点数百姓这件事错了，然后就什么怪罪上帝，上帝啊，都是你什么激动我，或者是我们可以像历代志上一样，我们去什么，我们去怪罪撒旦，撒旦都是你欺骗我。其实这件事情我跟大家把它提出来，其实如果你注意看啊那个King James的话，他在讲到说撒母耳啊下，他说耶和华神激动大卫的时候，他是用 move 好，但是他在讲到这个啊历代志上21章的时候，他讲撒旦，他是用讲什么撒旦来激动大卫的时候，他是用 provoke， 就是什么引诱他啊。所以问题都不再是撒旦或者是上帝，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大卫他自己。因为什么？因为大卫自己骄傲。所以这边我就是跟大家提出来一个事情，人如果骄傲的话容易被撒旦什么引诱。人如果骄傲的话，其实神知道你，就像我们一直讲14章一样，你还来求问上帝，就说好吧，你骄傲，那你就去做吧。上帝只是任凭，而不是上帝故意啊让你去做这些坏事。所以这件事情啊，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不能怪任何的人，我们也不能怪环境，我们也不能怪别人，我们更不能怪上帝，也不要常常都是怪撒旦。唯一要什么要知道的就是什么，自己哈，问题出在自己哈。所以啊，我想啊，这个第十一节我们再回头看，他最主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再走迷路了，我们要什么离开这个啊，不要再离开神，不要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所以各样的罪过就是什么，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大卫的骄傲一样，他说什么，他这边告诉说，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其实这是一个什么立约，这是一个立约，这是上帝跟我们立的那个永远的约，好不好？好，那这个永远的约哈，其实只有一句话而已啦。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做什么神的子民，那上帝就耶和华神就做我们的神。也就是说，很简单一件事情，我们就什么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 对不对？我们能做的就是这样。那上帝要做的是什么？上帝就是将他的恩典，将他的祝福给我们，因为我们做他的子民嘛，他做我们的神嘛，就是这么简单。那我们如果一离开了呢，哇，马上就有什么自己的假神，自己的罪的绊脚石，我们就在那边还要再一说，他跟你讲说不用再问的了哈。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件事情哈，这个已经，他说已经是到一个程度了，人已经离开神了哈。所以我们来看到第十二节，他神对他们的惩罚。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若有一国干犯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他又来了，他本来是在讲到什么，你们这些人对不对，求问的人，还有呢被问的人哈，然后你们的罪都一样。他现在讲到什么，一国，就说整个以色列国。哇，那其实以色列国犯罪干犯耶和华神，你要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从第一天就开始算起。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出这个埃及的时候就一直抱怨，对不对？过了红海之前也抱怨，反正都已经老早干犯了。所以你看几千年来哈，神实在是什么，神实在是什么，说实在非常的怜悯啊哈。他说如果有一国干犯，那老早就应该什么，不会等到现在。他们现在已经是什么，已经是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了哈。那北国已经被掳到这个被亚述消灭了哈。他说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你把它画起来，折断他们的杖。那这个杖是什么呢？啊，我们在前几章有讲过，这个杖其实是粮食啊。那这个地方他就把你写出来了，他说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所以那个杖就是粮。那你会说，这个在这个摩西五经他有提到那个杖就是粮啊，但是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其实是什么？是我们所依靠的，因为我们都是要依靠粮食，如果没有粮食，我们就会饿死。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他要把我们倚靠的对象把它给折断，好，他把倚靠的对象给他折断。那当时啊，他们倚靠呢，我们一起翻开这个以啊，这个什么啊，以赛亚书第三章，好不好？我们翻开以赛亚书第三章，啊，这个以赛亚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倚靠所仰赖的，就是所倚靠的粮所仰赖的水，所倚靠的粮跟所仰赖的水，这些就是什么，神要折断的什么杖。所以他要等一下会有饥荒来啊。所以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三章就可以已经看到说，当时在这个被掳的过程当中哈，所以啊，这个我们哈也是要，也就是说因为上帝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所以上帝必须折断我们对什么其他偶像的依靠。所以上帝就先折断什么粮食这些东西，好让我们知道只有什么回到神的面前。因为那时候神不会马上折断偶像的啦，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啦，我们靠着自己。所以神先折断粮食，让我们知道说什么，我们不能再靠这些偶像了。他说使饥荒临到那地，将那人的畜生与其啊人与畜生从其中给他剪除了啊。所以这是一个神在以色列当中啊，在耶路撒冷当中所要做的这个啊，等一下你可以看到灾难，四大灾难，第一个哈，因为饥荒就来了哈。好，然后第十四节啊，十四节又非常有趣的哈，他这个地方他提到三个人啊，那三个人啊都是鼎鼎有名的人，那他为什么要提这三个人呢？啊，蛮有趣的哈，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的意思哈，不是说哈他们这三个人啊是义人，所以他们能够救自己的性命，不是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对不对？好，那他们三个人有一个共通点啊，不管是挪亚也好，但以理也好，约伯，他们都是什么，在当时都经过很大的苦难，很大的苦难。那他意思就是说，你这三个人经过很大的苦难，但是你们三个人都听神的话，所以你们三个人都没有死，你们都救了自己的什么性命，因为你们的什么依靠神，你们都没有死，你们救了自己的性命，但是你们没办法去救什么其他的人。好，你们没办法去救其他人。那我们来看说，当时挪亚说实在将近有一百年的时间哈，没有人理他了，所以你说很苦。挪亚说实在，你说哎，他有没有苦吗？说实在，如果一百年没有人理你的话，你苦不苦？我告诉你，很苦的啦， 很苦的。挪亚当时苦就是心灵上的苦，因为神跟他说你要去跟人家，对不对？他去传义道啊，所以说哎，这个洪水要来，没有人理他，对不对？你可以活在世上，我告诉你，不要说一百年了、啊，一百天了、啊，哈、哦，都没办法过，因为你要过那种没有人理你的日子哈。那我们，但是你看挪亚他后来他没有救任何的人，他没有救任何的人，他只有什么，他一家八口而已，对不对？好，那这个谁，但以理也是一样。但以理说他苦嘛，他当然苦，整个国家灭亡了，他已经在巴比伦那个地方了哈。然后什么，他知道七十年，但是他有没有救了这个啊、这个他自己的国家？没有，他没办法救人。好，那这个谁，这个约伯也是，约伯也是很大的苦难，但是约伯到最后哈、啊、我们不晓得啊这个情形如何哈、啊、但是这个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没有救他的什么儿子女儿，他儿子女儿死了，我们不知道说他的太太到底后来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三个人，他们说实在哈、啊、这个他们都是在困难的过程当中哈啊他们哈、啊、仍然能够站立得稳哈、啊、所以因为他们能够站立得稳，但是问题在这边，他告诉我们说哈，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在灾难中间他们仍然站立，但是其他的人不因为这三个人而得救。也就是说，就说有些时候我们也常常说，哦啊，这个父母到教会里面来祷告就好了，儿子女儿不用来祷告，或者是说哦，请先生去祷告，请太太去，就说其实他是跟我们讲，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啦，我们不能说因为别人替我们祷告而我们就能够得救，我们就能够得胜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跟我们讲的意思是这样子哈、啊，所以也就是看到说，其实神哈、啊，虽然跟他说啊，我就照你们这些错误的观念，我把你导这样错误的地方，其实真正的后面，其实神哈、啊、说实在是百般的怜悯，神实在是恩典满满。我们要看到，其实啊，我们要在恩典中活出这个义来。他的意思不是说因为自己的义救了自己的性命，他是说你要在因为你的这个什么神的恩典当中，把神的义给他活出来哈、啊。也就是说，神会保守这三个人，那你今天如果像这三个人，神也会保守你哈、啊。那我们一起来看啊，这个啊，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创世纪第六章第八节，好不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约啊，这个谁，这个啊，有挪亚。挪亚哈、啊，在创世纪这一节常常会有人误会哈、啊。我们来看挪亚啊怎么样？看这个创世纪第六章第啊。第六章第九节哈、啊，你先看第九节，他说挪亚的后代记载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一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你如果注意看，他说挪亚是个义人，但不是刚刚不是讲挪亚世界没有义人吗？一个也没有吗？那他这边说挪亚是个义人，那问题在这边，我们都忘了看前面一节第八节，我们一起看前面一节，他说在这么多人当中，唯有啊，你把它画起来，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把蒙恩那两个字画起来。也就是说，挪亚是一个义人，乃是因为什么蒙上帝的恩典呢、啊？讲直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他不可能什么造他自己成为一个义人，他不是义人的啦。啊，也就是说，蒙恩是最重要的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要什么？要先蒙恩啊，要先蒙恩。我们一起翻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好不好？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也讲到什么？也讲到这个啊，这个叫什么啊？这个挪亚。我们翻到第十一章啊，第十一章第七节啊，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他说挪亚因着信，哈、啊。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什么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没有错，他是去盖方舟使全家得救，但重要的不是他去盖方舟使全家得救，重要的是什么？你看，注意看，他说重要的是什么？挪亚因着信，他什么蒙神指示，你把它画起来。如果今天挪亚不是上帝指示的话，他哪那么聪明去盖这个方舟呢？所以人绝对不能说哦，挪亚去盖了方舟，挪亚是义人，没有的。因为要记得以前前面几句话都是蒙恩或者是什么蒙神指示，我们今天也是蒙神指示，好不好？我们今天是蒙神指示。我们一起看到这个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哈、啊，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哈、啊，这个又讲到挪亚了哈、啊，所以挪亚说实在是一个啊，第二章第五节 第二章我们看一下啊，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啊，这个地方他说，神有没有宽容上古时代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然后却保护了，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你把它画起来。所以挪亚蒙了什么？神的恩，他蒙了神的指示，然后他呢，他做一件事情，盖了方舟以后，他呢之前呢、啊、他什么盖了方舟之前他传义道，然后什么一家八口就得救。所以挪亚也可以算是一个什么宣教士，挪亚算是一个宣教士，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挪亚哈，好，那我们一起来看，那但以理呢？但以理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但以理，我们翻到但以理第九章第十八节，好吧？但以理第九章十八节，就在以西结的后面，在但以理书第九章十八节的地方，啊，但以理这样子祷告，他说：“我的神呐、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啊。接下来这句话就很重要了，他说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为你的大怜悯。他讲不是什么因自己的义，乃是因为什么神的大怜悯，所以自己没办法称义的，唯有因什么因信称义，我们唯有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够称义。所以这个但以理在这边也是一样，所以你看，如果你注意看但以理哈，在但以理书，但以理一辈子哈，而且特别是他在这个巴比伦被掳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说实在他没有任何的毛病可以让你找到，可见说但以理他是紧紧的抓住神啊，紧紧的抓住神啊。那至于约伯哈，我们啊约伯，我相信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哈。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约伯好不好？几句话就好。我们看一下约伯二十七章啊，约伯记二十七章啊，这个我们看一下哈。约伯记到最后，我们知道前面的故事哈，我们就不再多谈了啊。我们只看到约伯记的二十七章一到六啊，二十七章啊。你看约伯记二十七章的时候哈、啊，他讲话还很大声哈、啊，他说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也就是说他觉得自己是非常什么自义的哈、啊。他说什么？他说我的舌头也不说诡诈的话，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自始我不以为自己为不正。他觉得他很正直了啊。然后他说我持定我的义，必不放松。哎，他的义他必不放松，然后在世的日子我必不责备我自己。哇，这个这二十七章这个地方啊，这个他说的啊非常头头是道啊。那我相信这个他后来经历神的同在，那我们一起翻到约伯记第四十章好不好？我们翻到他四十章二十七章，哇，一下子跳到四十章，我们来看一下四十章他说了什么话哈、啊。我们从啊这个四十章第几节我看一下哈、啊，四十章第三节哈。啊，事实上第三节，哎，他怎么说呢？他说，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他向上帝说了，他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话回答你呢？他刚才不是说我都不责备我自己吗？我的义很棒啊。他说我只好用手捂口。第五节他说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了。他哈、啊、来到神的面前，他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话回答你神呢？他知道了自己不对了哈、啊。然后第你跳到四十二节哈。啊啊，他说我说的我自己不明白，四十二章哈、啊。然后他说我说我自己不明白，这是太奇妙，是我不知道了。然后这个什么，然后第四节，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第五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然后第六节，他前面不是讲说他都是很好，他不责备自己吗？第六节他终于说了，当他说他亲眼看见神了以后，他说我厌恶自己啊，也就是厌恶自己的言语，对不对啊？自己所说的话很厌恶了。然后他说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他终于什么？终于懊悔了。所以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看到其实这三节啊，这三个人哈、啊，是神特别特别今天给我们的一个例子哈、啊。也就是说，有些时候哈、啊，我们会像约伯一样向神发怨言，但是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要指向上帝说，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心哈、啊。有些时候我们会怀疑哈 啊，那是我们还是来到神的面前，像约伯一样哈。所以有些时候像约伯一样，我们相信哈，有什么冤仇的话，我们跟上帝申冤啊，求神啊，把这些冤仇跟上帝说，我们让神掌握在我们的手上哈。啊，不让我们被神的掌握在神的手上啊。那我很喜欢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他说什么？他说因为什么？我们的心跟圣灵同证，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不对？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求圣灵继续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啊，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哈，说我们自己的不足哈。所以你从十五节啊，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其实啊，十五节到二十节几乎是同样的东西，他讲了三次。什么样同样之东西呢？也就是说，哈，如果他上帝啊，他有四个灾哈，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这个恶兽，一个是刀剑啊。然后呢，你可以跳到二十一节吗？啊，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这四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啊，凶恶的野兽，还有呢，还有瘟疫啊。所以这四个当中啊，就是。这个十四节到二十节当中所说的四个灾，上帝的意思在这十四节二十节当中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意思就是说，就算有这几个灾，你看哈，你把它画起来哈，若第十五节，我若哈什么，我若什么使这个恶兽经过，也就是说他如果啦，其实神还是什么怜悯我们的啦。他说我若哈，那你看第十七节。或者也就是说什么 or 他不会这样子做，他神是怜悯的，哎，然后呢十九节又是或者，所以常常哈，有些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看到这个若，看到那个或者，我们就马上跪下来说，神啊，你实在是太怜悯我了。因为什么？他说我如果使恶魔使刀剑使这个瘟疫使饥荒，那你们呢，我他的意思就是说经过你们，他说虽然有，你看十六节，也就是说我如果这样子，那你们虽然有三个人在其中，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个你们要自己啦，他说耶和华说他只是我的永生神启示，他们连什么儿带女都不能得救，也就是说在一个家庭当中，如果有一个很属灵，并不代表全家都很属灵，在一个教会里面，如果有三个人，有这个什么挪亚、但以理、约伯在你们教会，并不代表全教会都能够得救，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哈。所以十五节到十七节啊，二十节他同样在讲这些东西，你把它看，他同样的东西画了三次，谈了三次哈。那我们就可以啊来看二十一节，所以他说有这四个什么大灾难降在耶路撒冷哈，将人与畜生从中剪除，岂不更重要吗？哈，意思就是说其实哈更重要的哈不是他把我们除灭。最主要的还是希望我回来啊，我们回来。所以你看二十二节，他说：“然而，你看，然而就是什么？有转机了。他然而怎么转机呢？他说：其中必有剩下的人。你把它画起来，也就是说有那个渔民呐、啊，有剩下的人呐、啊。那这些剩下的呢？嘿，你看了、啊，他前面不是一而再再而三说，如果有这三个人，他们连带儿女啊、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吗？现在告诉我们说，如果中间。”啊，有剩余之人，他们愿意悔改的话，他们连儿带女必带你们带到你们这里来。也就是说，他们当时在哪里？他们当时在巴比伦被掳，对不对？好，那有剩下的人，他们也要带儿带女带到你们那里。你们那里是哪里？还是一样巴比伦。所以他们巴比伦说：“哦，你们怎么也来了？”好，那有些时候我们是一种轻佻的看法。哎，比方说我现在被关在监狱里面，哎，你怎么也来了？哎，难道你也是什么？作奸犯科，所以你被关了吗？对不对？好，我们人会这么看，但是神的话正好相反。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把那个什么耶路撒冷给毁了，哈，给他给审判，哈，那些人都死了。然而还有这些剩下的人，他们是活的，所以意思说，他们连儿带女到你们这里来，里面说，哎呀，你们怎么没死呢？你们还活下来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好，他们的行为，所以你看，他说你们看见他们所行啊所为的，要因我给耶路撒冷一切的灾害便得了安慰。你把它画起来，他写了两次得了安慰，也就是说，我们他说他的意思说，你们这些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哈，你们是什么？你们一开始十四章不是说你们想要看好戏吗？你们说，哎， 长老来问以西结说，哎，你告诉我，以这个将来耶路撒冷会怎么样？他到最后的跟他讲说，上帝会有一些剩余的人，虽然审判了，但是神会留下一些人，他们要到你那里去，看到他们是活的了。他们活着乃是因为什么？他们所行所为，他们来信靠神。所以你们看了，你们就得安慰。得什么安慰呢？他们的安慰就是什么？看到说，神啊，你实在是什么审判的神，是公义的神，而且呢，你还是一个慈爱的神啊。所以因为看到这个，因为这就是活生生的见证嘛，这些人没死嘛，神没有让他们死嘛，所以他们看到了，他们就得安慰啊。其实我们常常也要这样子的安慰的啊，看见安慰哈。所以他说，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就得了安慰，讲了两次，然后就知道，你把那三个字就知道画起来。他说，因为你们看见了，所以你们就知道，也就是说你们就认识，就知道，意思就是认识。因为他们以前认识，当然认识啊，但是现在是借着这些人使他们更认识神的作为。他们以前只认识神的什么属性，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神的作为。所以他说就知道，也就是说除了认识神之外，他们借着这件事情更认识神有一个慈爱的作为。也就是说，神你虽然审判了耶路撒冷，但是神你实在是怜悯，因为这些人活生生的被你留下来了所以他说在耶路撒冷中所行的并非无故。你有没有看到他说，就说那些事情一定有原因的，并非无故，但是留下来的也一定有什么原因的，并非无故。所以我们在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神不公平，其实神是很公平的，神的公义都是存在的他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我想这是第十四章非常挑战的一章，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借着十四章重新的建立。然后第十五章非常简单，其实短短的八节，最主要他是讲说什么？他说葡萄树比别样的树有什么用处呢？他说葡萄枝比别的种子有什么好处呢？事实上葡萄树你去看，葡萄枝根本什么也不能做，它唯一能好处是什么？葡萄树唯一好处是什么？只能结果子。如果不结果子你那个枝那个藤说实在软趴趴的，什么也不行。他说你能够做什么功能？不行。他下面又说，可以取来做钉子挂什么样子的器皿吗？当然不行。你要知道以前他们是用木头不是像现在的钉子，他们以前是木钉子用木头做钉子钉在墙壁上所以能够挂器皿。他说也不能挂，因为很软嘛然后他说看这些你们如果不结果子，已经抛在火中当柴烧了。然后下一句话非常有趣，非常有趣，他说火既烧了两头，中间也被烧了，还有什么用处呢？你看他说火既烧了两头，哪两头？两头就是什么？北国的什么以色列被亚述给灭了，然后南国呢，这个犹大被巴比伦给掳了，所以南国北国也就是两头烧了。那他说中间呢，其实中间呢也就是什么？你们这些剩下的，他意思说你们来问那你们就是那中间的。他说如果你们还有什么用处呢，我干脆全部都烧了，如果你们不结果子的话。所以你看他说两头烧中间呢还是，如果你们不悔改还是一起丢下去烧了，意思说什么？所剩无几所剩无几。他说不合乎功用，何况被火烧坏了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呢？所以主耶和华第六节如此说，种树以内的葡萄树，我怎样什么使它在火中当柴？种树就是整个森林里面我就特别要去选这个什么，选这个葡萄树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剩余的当人，如果渔民呢你不要以为是说你刚才说其中必有剩下的人你们好像没有死，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这是中间的了。就是渔民就是中间的，那前后两头都烧了。他说你因为中间你不悔改的话，连中间一起给烧了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他说他说最后第七节对他第六节他说，我怎样使他在火中当柴，也必照样带耶路撒冷的居民OK 好。然后第七节，我必向他们变脸我们已经看到变脸就是神的脸要 against 他，反对他。他们虽从火中抽出来，火却要烧掉他们，就是说他们被耶路撒冷不是要被火毁掉了吗？他们从那个中间被抽出来，但是他们如果继续在巴比伦，他们不跟从神的话，他们火仍然要老远的 烧到这个巴比伦，也要把他们给烧掉，就是中间的还要给他们烧掉。他说我必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什么地土荒凉，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第十五章、十六章让我们看到，其实是一系列的啊。我们十四章、十五章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啊，唯有什么除掉我们心中的什么，心中的假神，还有呢，还有陷我们于罪的绊脚石，把它拿掉。还有呢，也不用再找这些先知来求问了，我们自己圣灵在里面，自己会告诉我们啊。因为如果我们问错的话，上帝就会因为我们自己的啊悖逆，我们会继续的走错下去。让我们一起低头悔改。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帮助我们在以西结书十四章、十五章两章，让我们看到这么严厉的信息。有些时候我们向你求问，但我们心中其实老早就定义要做一些事情。求神来赦免我们，真的是让我们清楚知道，唯有我们清掉我们心中所有一切的，让我们的灵跟圣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好让我们能够呼叫阿爸父，让我们能够回转，因为你自己亲自说回来吧，孩子们。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领受，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阿们阿们